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多书第二章，今天我们就读三到五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在第二章，保罗告诉提多，在教会中要教导健康的教训，而这些健康的教训要成为一个健康教会生活的规范。之所以用健康的这个形容词，是要强调这个规范是生命的，是生机的，是从里往外的，借着内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而产生出一个美好教会生活的见证。昨天我们看过了老年人在教会生活应该活出来的榜样。在当时，老年人应该是指年龄在50岁以上。今天因为医疗普及，平均寿命增加，或许今天的老年人是指60岁以上。不论如何，老年人是指一般人，不只是年岁上比较老迈，更是指他们有许多的经历，有许多的阅历，在教会生活中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今天我们就来看老年妇人以及他们对年轻妇人的教导。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隶，用善道教训人。原文中并没有劝这个字，然而它有一个字 likewise， 而这个字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就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在第二节关于老年人要活出生命的榜样，这个原则也适用于老年的妇人。而在这个原则之下，特别提出了在四个方面的应用。第一个，举止行动要恭敬；第二个，不说谗言；第三个，不给酒做奴仆；第四个，用善道教训人。我们一个个慢慢的来看。第一个，举止行动要恭敬。恭敬这个词不是非常准确的翻译，凡是碰到这种比较抽象的词，我建议大家看看英文本，或者是更好去看看原来的希腊文，这样你比较明白保罗到底在说什么。恭敬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来是两个字组起来的， Hieron 跟 Prepo。 Hieron 是一个 a sacred place， 说出一个圣洁的地方， a Prepo 呢，意思是 fitting 或者是合适的、合宜的，就是说这个人的举止行动，他的生活形式为人是合宜于一个圣洁的地方的。也就是说，他的生活行动不能够随便，好像他在圣洁的地方侍奉一样。这些年长的妇人，也许他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比较是事务型的，通常也不是在人前的，以至于人不见得看得到，比如清洁、打扫、饭食等等。但就是在这些事情的侍奉上，他们要带着一个谨守庄重的态度来服侍，而他们的侍奉要成为别人的光照和别人的洗净。圣经中最好的例子其实是洗濯盆，它是在会幕里面的一个物件。在出埃及记38章8节，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伺候之妇人之镜子做的。在会幕里，介于铜祭坛和圣所之间，有一个物件叫洗濯盆。当祭司在祭坛上奉献完之后，他们进入圣所服侍之前，必须先经过洗濯盆，在那里清洗干净，他们才能够进圣所服侍。而这个洗濯盆材料是铜，铜哪里来的呢？是在会幕前伺候的妇人的镜子做的。这些妇人常年在会幕服侍，他们做一些打扫清洗的工作，他们忠心殷勤的侍奉，从年轻侍奉到年老。这些妇人他们的镜子 可能是他们身上最有价值的物件。这些镜子是铜做的，年纪老迈了，不再喜欢照镜子了。他们所奉献出来的镜子要做成洗濯盆，铜预表光照，预表审判，而洗濯盆里面装水预表洗净。这些常年在会所殷勤服侍的妇人，他们的镜子要做成洗濯盆，让每一个要进到圣所侍奉的人首先来到洗濯盆，用洗濯盆的水洗干净。这些妇人常年殷勤的侍奉，做一些好像不起眼的小事，他们却要成为那些在圣所服侍的人的光照，而盆内所盛的水要让他们洗濯，让自己成为彻底干净，才能够来摸侍奉的事。因此在教会生活中，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妇女的侍奉，她们忠心殷勤在小事上侍奉，要成为那些有心侍奉神的传道人的一面镜子，要放下心中的野心，要用谦和的态度来服侍教会。接着第二个，不说谗言。谗言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没有根据的指控， false accusation。 在启示录12章10节，我们看到撒旦是那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所以这些谗言的源头就是来自撒旦。在教会中控制自己的舌头非常重要，尤其年纪大了，嘴巴容易碎，容易东家长李家短的，这些都会造成教会的难处。尤其年老的妇人在教会生活中看过许多的事情，不该说的话一句都不要出口，尤其是那些不造就人的话。雅各书3章2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对年老的妇人，第二个要被提醒的就是不要说谗言。而第三个呢，不要给酒做奴仆。这里是说喝酒成瘾，成为酒的奴隶了。当时年长的妇人管理的家人生活起居的供应，而酒是日常生活饮食中常见的元素，酒的供应自然也在这些年长妇人的照管之下，因此特别提醒不要成为酒的奴仆。而第四个，要用善道教训人。和版这里的翻译容易给人误会，这里意思不是你去讲道教训人，是原文并没有道这个字。 KJV 的翻译 teachers of good things， 用一些善事来教导人。你的教导不是讲道，不是讲理论，而是这些成熟老练的妇人在事物的服侍上很有经验，他们待人处事上很有智慧，而性格呢又圆润和蔼，让人容易亲近。他要把他们学习过会做的事情来帮助那些年轻的妇人，勉励他们，教导他们。就带下第四节，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俄版翻成指教这个字，希腊文本来的意思是 train， 或者直接翻译是训练。说出这里的教导不是嘴巴说的，而是做，让年轻的妇人学着做，年长妇人手把手的教。所以这一节是紧连着上一节，用善道教训人，或者说在善事上来教导人。怎么教导呢？是用训练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学，一手一手的教。我在以前教会生活中曾经看过非常好的榜样，当时教会每个主日拨饼所用的饼，不是姐妹们用无效的面粉自己烤的。当时教会有一个做饼的侍奉，通常都是由年长的姊妹领着几个年轻的姊妹愿意学。这些年长姐妹的教导不只是在事物上，什么面粉放多少，水放多少，怎么样和面，怎么样擀成饼，在烤箱多少温度烤多久，尤其是在整个过程中，大家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情，或者一起唱着诗歌，很认真的做成一个洁白圆满的薄饼，就是这个经节最好的示范。训练少年的妇人在什么事情上呢？在爱丈夫爱儿女。一个结婚的年轻姐妹一定要认识，家是神给这个姐妹最重要的职分，要成为一个爱丈夫的人， 爱儿女的人，把家当作你侍奉的地方，如何把家中的人借着你的服事都能够带到神面前。在家庭与工作必须要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把重心放在家庭，因为你工作，你有退休的时候，而家是你最后终老的地方。有一个温馨的家，比一个成功的事业更有价值。尤其是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借着你的照顾和服侍，都能够带到神面前去，你的侍奉就有永远的价值。或许有姐妹说，我是单身，该怎么办？其实教会就是我们的家。在我以往的教会生活中，看过很多年长的姐妹，一生服侍主，一生单身，好像她没有儿女。借着他们的服侍，他们在教会中有几十个属灵的儿女，个个爱主，个个殷勤侍奉，真是最美的一幅家庭图画。教会中要有年长的姐妹成为年轻姐妹的榜样，他们能够训练年轻的姐妹爱丈夫爱儿女。接着第五节，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坏。谨守说出他们会自我约束，过一个满了自律的生活。贞洁说出他们纯洁，他们真诚，男女关系上不随便。料理家务，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女人都是在家，男人出去工作，因此家中的事务大部分都是女人在操办。随着时代进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普遍的家庭份薪水好像都不容易维持，因此近代家庭中大多是双薪的家庭，因此今天的家务事全部放在女人身上是不合理的。不过在家务事上应该还是由女人做主，女人心细，与家中每个人的需要，事情该怎么样分配应该也比较清楚。丈夫呢，愿意做下手，即是分担那些粗重的工作。待人有恩，英文就是 kind， 对人仁慈，满了恩典。接着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圣经中一再的教导，最清楚的就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里讲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二十三节，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原来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是基督与教会的预表，教会要怎么样顺服基督，照样的妻子也要顺服丈夫。当然另外一面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并且为妻子舍己，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神非常看重家，而福音的恩典也是以家为单位，一人得救，全家都必得救。这个家小至于我们自己的家庭，大至于我们所在那个教会，就是神的家。在家中，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合神心意的事，并且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保罗在这里加了一句，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一个和谐的家庭不能成为神话语的见证，妻子不顺服丈夫，让神的道被毁谤。因为当初撒旦之所以堕落，就是他不服神的权柄。在家中，在教会中，我们要学习顺服基督，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头，也顺服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免得神的道被毁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照着你的话语，我们为教会中的每一个姐妹来向你祷告。谢谢你赐给他们神圣的职分，要在自己的家庭或者教会里面来侍奉，借着他们的服事，把家中的每一个成员或者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也借着姐妹的顺服来提醒每一个弟兄都必须顺服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